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到主前。天地将要过去，主的话绝不过去。
你的话永远长存，天地会过去，你的话却不会过去。我们信从你，我们也信从你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把它吞下去，就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喜悦。主耶稣，我们要用生命来承受你的话，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求你吃下你那永生的话，你那圣言的种子就撒在我们的心田中。我们愿意我们的心被破碎，好能成为上好细腻美好的土壤，让你的圣言，让你的真道在我们的心中萌芽，在我们的心中得到你活水的浇灌，能够成长，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得到你那正义，那正义太阳的光照，让我们的生命结出足够的果实，来荣耀你的名。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 你以真理的话祝圣了我们，你以你那永生的话滋养了我们的生命。你的话是天降的玛纳，你的话是有效力的，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带出我们生命的根基，使我们更像你。主耶稣，我们活着不能单单独独的靠饼，而也靠你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我们要将你吃下的圣言吞下去，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主耶稣，你将你那生命的话放在你仆人的口中，放在你仆人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的口舌，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永生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遵行你的诫命，我们要用生命来承袭你的旨意。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喜悦，成为我们的得救，成为我们的赐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天主做的每一件事样样都好。父手祈祷是天主愿意我们蒙恩惠，我们不在表面上来认识他，我们要认识他喜欢我们顺服，承受他的圣爱，充满他的圣神，领受他那永远救恩的泉源。父手祈祷的意思就是耶稣是元首，他在一切事上独占首位，他在我们的心中占着首位，他在我们的生命里，他就是主，他就是王，他是主，他是王。我们渴慕活这样他做主为王的生命，那是最好的生命，那是最丰富的生命。可是我们也要在他全受教蒙他的光，把光明看见，不要把父手祈祷当成偶像来拜，不要只要父手祈祷不要主耶稣。主的话我不想听，主的名我不想念，我只要有一个人把我的头按一按，我的病就好了。那你把偶像，把父手当成偶像，父手祈祷非常的好，可是我们要顺服主，在他圆满的旨意中善用这个恩惠。我们要为敬畏主，当主愿意有父手祈祷时，我们就把握主给我们的机会来领受这恩惠。当主要向我们讲话时，不要跟他说现在不要讲话，现在我要父手。我们不要有这么多自己的意见，我们却盼望主的意见在我们中间畅行无阻。其实父手就是带成这样的一个和谐，进入这样一个属灵的实际，让他的富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真的会对他的话通达之下，常常在你最需要时，他就赐给你最相称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不论有任何的处境，任何的困难，这圣经中都有至少一句话，甚至于好多句话以上，使得我们抓住那句话， 我们就蒙恩。顺服那句话就是接受主摸我们的头，我们领受。有一位修女姐妹，她曾经跟我作证，也是这边的一位修女，她曾经跟我讲过说，她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过考验，有过挑战。当她受了伤，她心里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就到达一个地步，她不愿意待在修会里，她就想说，我离开了这修会，我就不会再回来了。有一位教友很爱她，跟她说，修女啊，你如果需要工作的话，因为你总要活啊，你就吃屎啊，我帮你找个工作，工作都安排好了，你来去那边面谈就来工作吧，这也是个爱，你不要帮人家做这种爱。这修女就跟他约了，讲了一个地方，就坐在车上就准备去了。他真的去了，就在他的心中刺下了话，那个话就在他的心中这样讲，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一个荡子，他离开自己父亲的家，就跑到外面。当他第十四节在外面遇到了大荒年，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他就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那人就打发到自己的荒田里去放猪。主就给他一句话说，你为什么现在要去投靠一个居民呢？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主带着好大的爱。可是那时他山羊的脾气还在，他就铁了心硬了心，就当作没听见或没听清楚，主啊，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要我在那边受苦，你是要释放我的自由，这是他想的。他继续坐着车就到达了指定的那个地方，他们约定一个地方，他在那里等又等，就等不到人。然后他就打电话又联络了当地的居民，那居民就说，我也在等你啊。结果在这城市里有两个这一个同名的地方，一个在这个地方等，一个坐车到了那个地方去，就这样错开了。这时这个修女又听到主的话，你不要去提投奔这居民，她听得非常清楚，她好感谢主哦，就跟那个姐妹说，谢谢你为我安排工作的机会，我想我不需要了，主有主的安排。她就非常高兴的又回到了自己的修会里，安于主给他安排的地方。他说，不要吧，因为主又讲了一句话，你不要把长子的名分都丢了。主的话就使得他带着好大的爱回到了主为他安排的地方，恩宠昭彰的地方，为此他的生命活得非常的美好，见证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在一起吃饭时，他就一个见证又一个见证又一个见证，主的话非常的多，是生死时我们想起主的话，在我们需要时有主的安慰。我也碰过各式各样的我没碰过的状况，可是主都赐给我他的话，我就惊艳到他的话是有效力的，是可以生活的。主的话也是主自己，他就是圣言，圣言成了血肉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详述了天上的奥秘，他也住在我们内，这元首 真的在我们的心中，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向我们显示他的爱，他要在他的圣神内教导我们，在他的圣神附有中，我们会认识他的声音，我们要遵循他的声音，听从他的诫命。我们就看福音中的耶稣几个关于他为人复仇的事。我们打开马古福音第七章，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我们的爱，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好处，主不做的事也是为我们的好处，要我们不要做错事，不要想错了。第三十一节，若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十一节，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十一节，耶稣又从提洛境内出来，经过其东，向着加里勒亚海，到了石城区中心的地带，有一些人，有人就给他带来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求他给他复手。他们也知道耶稣只要一复手，病就会得治愈。耶稣的复手是多么多么的好，他们就把人带到他的跟前，求耶稣给他们复手。耶稣就领他离开了群众，耶稣就把他领开，离开群众，来到了一边。耶稣所做的事带着爱，耶稣做一个非常奇妙的事，他就用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我们不知道主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可是主带着很大的爱，他做的一切事样样都好。这也不是这个人所想的，这个聋哑的人他真的接受了。如果有一个人吐吐口水放在你的舌头里，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也不要自己高举自己，主耶稣都做了，我就学他的样子，我代表他的口水来触摸你们，那是骄傲的灵，那是个黑暗的灵，那是一个聋子听不到的。可是耶稣这样子做了，耶稣做了以后，然后望天叹息。耶稣为什么叹息呢？心中有很多的感慨，非常多的感慨。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然后叹息，就向他说一句话：厄法达。厄法达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立时开了，舌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他的聋就听到了，他的哑就开了。耶稣只要说一句话，那话就会成就，那话就是他自己，圣言就是天主，他自己向我们显示他的慈爱。只要他说一句话，一切事都成了。这个天地就是他用话造成的，他说有光就有了光，圣言一讲，圣神就把主讲的话变成属灵的实际。主耶稣说开了吧，而且他是说厄法达，我想那聋子一定没听见，纵使他也听不懂，我听不见，可是主说开了吧，就真的开了吧。有的时候那舌音使圣神有无可言喻的叹息，再起为我们代祷，人没有听懂，可是奇妙的恳求就得到了应许。我们要认识主的心，主在一个大家都要他复手的环境中，他就没有复手，因为那一些人把复手有点到偶像的倾向，主在那个时候拉他们一把，不要往那个方向走，不要错误认识了，不要以为副手大过了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对副手要一个很深的认识，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以后，我们就顺服主在一切的安排。当他顺服了， 其实这个聋哑的接受了耶稣的唾沫，抹他的舌头在先，他顺服了。耶稣讲话了，他耳朵开了，他的舌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就嘱咐他们，告诉这些人，不要告诉任何人。耶稣要我们做的事，对我们有绝大的好处。耶稣要我们不做的事，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为此我们要听得清楚，认识得真切。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但他们就越嘱咐他们，他们就越发宣传。这是多么多么的悖逆，这么一群的悖逆，他们对父手有一个相反的认识，带着悖逆的方式强迫耶稣父手。耶稣是因着爱治愈他们，不是照他们所说的。到底谁该听谁的？众人应该听主的，他们听不听？不听。如果你是侍奉主的人，你要带着榜样去听。难道在这个世代里，在主的家中、主的教会中，就没有一个听命的他的孩子吗？断乎不是，每个孩子都要听命。纵使大家都背离时，我们仍要听命。当主的子民背离了，主耶稣基督就来到我们中间，也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降生成人。他有人性，他也代表着全人类顺服了天上阿爸父的旨意，听命之使。他是一个圆满的人，他也是我们的榜样，他也是天上阿爸父赐给我们的长子，使得我们都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要顺服。接下来我们看第22节，他们来到了贝特赛达，有人又给耶稣送来个瞎子，聋哑的也来了，瞎子也来了。这是他们求的不一样，求他抚摸他，因为耶稣前面抚摸了那个人。那么他们就说，那你再抚摸这个人。神父作证也说，不是上午讲的有富有，下午就可以再来一次，那在乎主，有可能再来一次，也有可能再来好多次，也有可能仅此一次，没有其他的次。为此主恩待我，为他作证，有一个祈祷也很像方神父那个祈祷，主啊，你不救我，我就没有办法了。其实那也深深我的心，阿们。主啊，你不救我，我就没有办法。你不救我，那谁救我呢？我也不会找别人救我，我就找你。为此每一次我站在台上前都借据惶恐，主耶稣啊，求你再救我一次。这个祈祷我祈祷了不晓得多少次，尽管在这里我还是祈祷求他救我。那么这个祈祷主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那你都救我那么多次了，你今天还要救我，你明天还要救我，你真的需要这样的依靠他，离开他。不是说我忘掉了这些圣经，而是不知道用哪一句圣经。就算记忆中拿出来的，不是新鲜的，不是在富有中的，对人不见得有造就。那么我可能浪费了主给我这一个时间，也浪费了众人的时间。若是在他的富有中，我们都得到好处。为此真的是要在富有中来侍奉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说他要我们说的话。人看到了前面的例子，也就求耶稣基督来抚摸他。耶稣又拉着瞎子的手引他到村外。耶稣有的时候愿意我们众人都知道，有的时候愿意我们分开来，都是他愿意我们学习的。耶稣在前面也把他拉开，在这里又把他拉开。耶稣是不要人学他的外在吐吐沫抹人舌头，那个不是我们学习，是要我们用信心学习他的生命顺服，带着圣神的富有，直到做什么，带着他的爱 怜悯的爱，带着他的寒忍，不断的再去苦口婆心的把天国的奥秘，把真理向人讲了，可人就不喜欢听。前面那群人真的也是瞎子，真的也是聋子，不会说主要他们说的话，不会听主要他们听见的话，非常的可怜。那么这些瞎子，这个瞎子被别人送来，别人真的不知道耶稣，就说耶稣啊，你抚摸他吧。他们也是瞎子，不知道主要做什么，主就领他到村外，在他的眼上吐了唾沫，这次主就给他复手，他们要他抚摸他就给他们复手，他们要他复手他就给他们抚摸，因为他也在表明不是你们所想的定规，他非要经由什么程序才会发生什么事。后来那个程序我们都在敬拜，我们都在拜，就不愿意这一个定程序的这个主他所定的。新约不是律法的时代，不是什么律法变成最高的，为此旧约非常不能接受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一些事情。可是耶稣说谁是安息日的主呢？他喜欢怜悯，他喜欢仁爱胜于祭献。耶稣就给他复手，然后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没有？他就举目一望，我看见了人，见他们好像树木在行走。他开始看见了，看见了这人像树一样，看得不清楚，看得不正确，可是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什么都看不见，开始看见有行走的树木，他也知道他们是人。然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上，你不要以为耶稣的能力不够了需要按两次，耶稣喜欢做什么就是喜欢做什么，是他原来喜欢这样。又为他按一次，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既能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一切，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切。这时耶稣就打发他回家去，说连着村庄你也不要进去了。前面的人真的不顺服，蛮背离的，要他们不讲他们非要讲。那么这村庄里的邪恶你没看见是有福的。耶稣曾经也治好一个瘫子，38年瘫痪在那里，耶稣问他说你想要得治愈吗？那是在《约翰福音》，我们也可以看一看。《约翰福音》5章，耶稣基督治好一个无助的瘫子。1节，这些事以后正是犹太人的庆节，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语叫做贝特扎德，周围有5个走廊，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患病的、瞎眼的、瘸腿的、麻痹的，都在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到水池中搅动池水，水洞以后第一个下去的无论他患什么病必会痊愈，第一个下去的满有慈爱跟怜悯，这治愈就临于他。在那里有一个人患病已38年，耶稣看见这人躺在那里，知道他已病了多时，耶稣认识众人的心，他也认识众人的需要，不论人说什么他都知道，纵使人不说什么他也知道，没有人能够欺骗他，没有一个人能够隐瞒他。他知道他生病了多时，耶稣就向他说你愿意痊愈吗？好大的爱哦，你愿意痊愈吗？当主问我们话时，我们就回应，主问伯多禄说你爱我吗？主我爱你，伯多禄再问他，主再问伯多禄第二次，他还是回应伯多禄。第三次被主问你问你爱我吗，他没有把握，他说主啊一切你都知道，
你知道我爱你。为此主问了一个顺服的生命，就会回答说我愿意。那么那病人怎么回答呢？主啊，他也喊主，能够喊主也是圣神的感动。其实山羊也是有主的，有牧人的，可是不完完全全在牧人的旨意中。主啊，我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在到的时候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他的话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抱怨，别人就抢在我前面，也没有人帮助我，好多的抱怨。这些抱怨本来是不该讲的，可是主耶稣基督既然问了他，主就爱他，主就向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船行走吧。那人信了，立刻就痊愈，拿起自己的船行走了。行走起来，那一天正是安息日，按照律法来说，主是不做这些事，按照梅瑟的法律说，不做这些事，但是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喜欢仁爱胜于祭献，他充满了他的爱，他做这事是因着他的爱。这个人是不堪当得的，这么多埋怨，主还是治愈他了。可是他还是信主，他说主，而且主说起来拿起你的船行走吧。他就不再说埋怨说我可以行走，我不会在这里躺着38年。这句话是对的，他就信了，就拿起自己的床行走。不要用你的思想不认识天主的德人。在富有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听到的，这样的天国的威人美好的事。那一天正是安息日，于是犹太人对了痊愈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不许你拿床。他就回答说，叫我痊愈的那一位给我说，拿起你的床行走吧。他听谁的话？听主的话的人是有福的，而且要听，要遵行。那你不愿意拿床，你就继续躺着，等到下一个推动池水吧。摊子最困难的就是动，怎么抢得过那些的？那手脚很快的，他粽子是个笼子，他也知道，他看到水洞，他就跳下去了，比你快，他就第一个，因为被人抢去了。可是主的怜悯临于他时，事就成就了。他们就问他说，那问题不是你，是别人，是那个说话的人，是你的权柄，给你说拿起船来的而行走的那人是谁？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个地方人很多。耶稣就离开，躲开了这事。其实耶稣基督好顺服哦，他知道能力在他的生命中，在那里有瞎眼的、瘸腿的一群人，耶稣为什么不治愈所有的人，是一个更大的感生，更大一个轰动呢？有的人治愈一个，巴不得他到处讲，一发觉圣神的富有，就带着这个富有治愈所有的人。可是阿爸父，天上阿爸父定规矩治愈这一个，耶稣做完了就隐没了，多么多么谦逊，多么多么谦逊。有很多的人看到一个治愈，哇，我的手大有神人，赶快，还有其他的病人，环境中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不是环境中的需要，而是天上阿爸父的旨意，耶稣就躲开了。后来耶稣在圣殿遇见了他，其实那个人也不知道跟他讲话的人是谁，耶稣不告诉他他自己是谁，这是对他最大的保护，对他最大的爱。主没有跟我们讲的话，也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你不要按这个开关哦，你按了以后那个火就会烧起来哦。这个孩子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是对他的保护，你告诉他不要在这里按哦，尤其不要这样的按下去哦，那么他就要想这样按下去。人有的时候蛮背力的，真的很背力的。有一个爸爸跟他的儿子，很小的儿子说，什么玩具你都可以玩，你在这里好好的玩，只有这个爸爸的电脑你不能动，这是爸爸工作的电脑，你不能动好不好？2-3岁的儿子说好， 我不动。人家爸爸去做别的事的时候，他一看爸爸走了，立刻敲他的电脑说：“动动动动动，爸爸叫他不要动，他都动。”那妈妈就在旁边看，看到了他，怎么这样子动？听到了爸爸的脚步声来的时候，马上电脑离开，坐到那边玩玩具，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妈妈问主一件事：原罪是什么？不是都是罪是学习犯罪吗？为什么没有学习会犯罪呢？但他看到他儿子没有人教就会这样，原来原罪是真的。我们真的有一个悖逆的生命在里面，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按什么，还没事，主不跟他讲的事是非常的好，主有的时候要我们不要现在做一些事是非常好的事。他用他的时候，耶稣遇见了他，他便向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耶稣要他完完全全的释放，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着罪，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跟罪没关。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意思就是你原来犯的罪，可是不要再犯。”耶稣基督鼓励他，安慰他，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人听了以后怎么样呢？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你不要我做的事，我偏偏要做。你先前问我，主保守我，让我能够不知道，我不犯罪。现在我知道了这个秘密，我就要去打报告。那么，我们的眼睛要开，他躺到那边，不去伤害耶稣，为他更好，是不是？耶稣治愈了他，不是为了他去犯罪，他犯罪就是用他的脚跑去找人来迫害耶稣，为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耶稣在安息做这样的事情，耶稣治愈了他，他就这样的捅耶稣基督的篓子。主有更大的使命要做，为此我们要听他的话。他让我们不知道，为此他跟那个瞎子说不要再看进入这个村庄，听着的是有福的。耶稣有原因，耶稣讲的话有原因。我们再翻开马可福音，第十三节，有人给耶稣领了一些小孩子，要他抚摸他们，他们又希望耶稣基督来抚摸这些孩子们，门徒们却斥责他们。耶稣见了就生了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吧，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是属于这样的人。孩子有一个依靠父母的心，孩子有一个信赖父母的心，主就是要我们这样的有信心信赖他。孩子还有一个心，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听到他父母亲的声音。当是个婴孩时，你跟他说：宝宝乖，爸爸爱你，他就安息了，他就舒适了。当他长大一点，爸爸跟我讲故事，你就告诉他白雪公主七个矮人的故事，跟王子来救他。到第二天他说：爸爸，我还想再听一遍白雪公主。你一遍又一遍的讲，他就一遍一遍的享受。我们对主的话就是这样的，就会听到他的话里面的精髓，就会体会到其实是非常享受读主的话，非常享受听他的话。有时候听了一遍不够，一遍再一遍，一遍再一遍，一遍再一遍。有人说他在讲习会中得到了好多，听到好多，他又把讲习会的录音再听，反复听，每一次听到不一样的，听得越听越多，越听越多，他开始听到主的话，听得清楚。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就是用信心来相信主，相信主的一切作为，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我们就是带着依师的心，像个孩子依师父母的心，这样的来认识。不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个大的头脑来想天主的救恩， 却想不正确。耶稣就抱起他们来，给他们副手祝福他们，副手确实是祝福，经上说主就给他们副手祝福，就淋于这些孩子，是祝福的传递。主有时也做副手，有时也做不副手，不是环境中的需要，而是他在我们中也做了榜样，也教导我们做该做的事，直到在富有中做自己该做的事。我们接下来看马古福音第十章第四十六节，耶稣又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乞丐，即是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坐在路边。他一听说是拉匝勒人耶稣，就喊叫着说：耶稣啊，达卫之子，可怜我吧。他就在那里喊，他就在那里求，他是说：耶稣啊，达卫之子，可怜我吧。他并不说：耶稣你来为我复仇吧，耶稣你来摸摸我吧，耶稣你吐吐唾沫放到我的眼上吧。你不需要告诉神奇的谋士他该怎么做，你只需要呈上你的案件，可怜我吧。他是一个有信德的人，他讲的一件事，达卫之子，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墨西亚要出于达卫的后裔，他要为王统治以色列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这一个先知的话他信了，而且他说：主耶稣，你就是这达卫之子。他说：你就是这墨西亚，你就是达卫之子，你可怜我吧。有许多人就斥责他，叫他不要作声。有的人这么没有怜悯跟慈爱，这样对待他，但是他越发喊叫说：达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耶稣就停下，耶稣就说：叫他过来。人就叫那瞎子给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这瞎子一听到，他就扔下自己的外衣，就跳起来走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其实瞎子在他们生命中有一个特质，就是很怕跳，很怕跑，纵使很平的路他也摸摸摸，他手不能摸也拿一个拐杖一个竹竿点点点点点，纵使有人牵着他，他还是很害怕的走。那么这一个瞎子是有信德的瞎子，他知道达卫之子，他叫我就好高兴的起来。他就扔下自己的外衣，衣服代表自己的义，不要自义，你不要我说我又说了又怎么样，我应该说了，这不是好事要告诉大家吗？这非常在主前不义，只是以自己的义来取代主的义，那种义是没有用的，那种山羊的毛一点用都没有，绵羊的毛主会用。他不要自己的义，他要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穿上义德的外衣，救恩的外袍，他成为我们的正义。我们要脱去旧人，脱去不义，穿上基督，穿上新人，穿上这救恩的衣服，成为一个义人。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信心就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基督的话一来到，我们就这样遵行，你说行就行，他就跳起来。这个跳是因为有了信心，他不再害怕，他跳着走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耶稣就对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呢？当我们用信心讨主的欢心，主会向你说：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你喜欢我为你做什么呢？那时你就把你的案件呈上去，当主这样说时，就是他要应允你，他要大大的应允你。当你的心对时，他就会这样的给你一个大大的应许：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呢？其实主也知道他要做什么，可是这瞎子不像那个前面的瘸子埋怨，他不埋怨，他说：师父叫我看见，我想要看见。其实那个瘸子也是说叫我行走，主知道的，可是主问了，我们就愿意说：是的，主，我爱你。 当主跟我们讲什么时，一个顺服的灵就会跟他说。以前我的女儿，当我问她一件事情，她说：“爸爸，你怎么忘记了？你刚才问过我，我已经回答你，好像很对，理直气壮，其实蛮背离的。”我就带他们读经，带我的女儿们读经，带我女儿读经，就读到《若望福音》最后一章。我们现在不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这过程说一说。主问伯多禄说：“你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我爱你。”耶稣再问他：“伯多禄，你爱我吗？”伯多禄并没有说：“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你再问我干嘛？你难道不知道我爱你吗？那你何必知道了还要问呢？”其实主为我们很多的话，不是他不知道，就是有意思。我就告诉他：“爸爸，为什么这个事情要问你两次？你难道不知道爸爸问第二次是什么意思吗？”他想一想，开始知道，原来这事里面事有蹊跷。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耳。主在跟我们讲一次时，是给我们机会。为此，不论我问我女儿从此之后多少次，她都会带着顺服的生命：“爸爸是这样的，我喜欢他们听命，我喜欢他们顺服，我自己也要顺服。”当主跟我讲两次，我要敏感，这两次是什么意思？当主说得好好的，停止不说，我要知道是什么意思。要一个受教的灵在父有中，就常常能够听得到他说的话，听得很清楚。当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你想不想听到这句话？你要信他，顺服，就会听到。我们当然想，我们很想要听到主跟我们说这句话，好使我们能够有机会答复他：“主，我要这个，主，我要那个。”那孙大所弟兄，他为别人祈祷很多，主都应验，主都答复他，衷心的祈祷。有一次主就跟他说：“你所求的我通通答复了，你为别人的代祷全部答复了。我的儿子，你没有为你自己求什么，你喜欢我给你什么呢？”这位爱主的仆人孙大所弟兄，他就跟主说：“主啊，你给我的够多够好了，你给我那么多的好，我没有其他的求，因为你都先给了我，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如果真要求什么，就求你使我更爱你。”主的心大大的欢喜，就给他更多了。他就跟我们分享这奥秘，会得更多的。不要求了小的，不是说不要求什么，如果你真有需要，你就求吧，你就相信吧，不要求而不信，在信心中求。这瞎子就说：“叫我看见。”耶稣就对他说：“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瞎子就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去了。他不但看见了，他不再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他就跟随着耶稣走了。他多么多么有光，他不再问耶稣：“我可不可以跟随你？”你就跟随嘛。有的人说：“主啊，使我顺服你。”你就顺服嘛。主啊，求你让我背着十字架跟随你，你就背着十字架，就背着十字架去跟随他吧。有很多是用信心就这样子生活了，就这样子信了，就这样子跟随了耶稣。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耶稣显示他的慈爱，把他的恩惠祝福给我们，可以经由父所祈祷，可以一次父所，可以两次父所，也可以不父所。哪一个是更好的？就是他说一句话，我们肉身的眼睛看见了，我们属灵的眼睛也开了，认识他。其实这个瞎子，他心灵的眼睛一点都不瞎，他知道你是墨西亚，你是大卫之子，他一点都不瞎。当别人相反信德说的话， 仍然把持了他所相信的，直到他怜悯，直到他怜悯，他就跟随耶稣。马古福音第七章第37节，人都不甚惊奇，都说他做的一切都好，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样样都好，他做的一切都好，他做的样样都好，他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他在教导我们，显示他才是生命的主，不要把他做的一件事情当做一个律法，把这个主罢免了，活在那一个规范中。不是说没有规范，而要知道谁是主，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来时，安息日都有了一个新的面貌，旧约已经过去了，这新的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在父有中我们会知道他要我们做的什么事情。有一次 我的女儿跟我讲说，我问她说，你在外地你读经吗？她说是，我每天都有读经。我没说什么，读经有读经的样子，读经有读经的生命。我为什么会问这个话？其实我不常常要问他们这个，这是你们该该天天吃饭，没有一个人要问你说你今天有没有吃饭，每天都吃饭吗？读经就是吃饭，他其实是知道的。到晚上他就非常非常的痛，来到我面前跟我说，爸爸请你宽恕我，其实我没有读经，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我就说我有，其实我没有，求你宽恕我。我就宽恕他，就宽恕他，他就喜欢读经。我们要在圣子的富有中，他知道他说错了。现在很多孩子很会说谎的，说的天花乱坠，不知道是对是不对的。可是天主喜欢他的子女讲真话，他做的事样样都好。其实最好最好的不是我定很多的律法要他做什么，而是有一个圣神的律，在圣神的父有中，天主的诫命就写在他的心板上，他会知道，他会了解。我们都要照着圣神的律在父有中来受教来学习，那么耶稣基督就真真实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他是主，他真是主。你讲不对话时，你也知道了你的主要干什么，该认的罪要认罪，到时人人都要认识天主。我们再看一次希伯来人书第八章，新约的子民就是在圣神的律中，在圣神的父有里，希伯来书第八章，主说第八节，看时日将到，上主说，我必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这新约不像旧约一样，那旧约他们不恒心遵守，这新约第十节，这是我在那日以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盟约的意思就是永不改变，纵使我们不照这个约定，天主也不改变，叫做盟约。上主说，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物中，就是他们的心思念律，人都知道天主的法律非常的明白，写在他们的心头上。为此不要把父手当做一个表面，而不知不晓，而做很背离的方式，把它当迷信来做。可是也不要轻视父手，主要祝福我们，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对他有一个属灵实际的认识。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物中，使得他们能够通达知晓，写在他们的心头上，他 们在心中非常知道，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若不在富有中，怎么讲也不认识。若在富有中，我们都会认识，他的富有会使得我们认识主的话，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了永久的盟约，他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所认的罪。只有在他的光中，才能把光明看见，原来我们真是个罪人，我们得罪主的地方太多。你要主差遣你为别人负手祈祷，你就必须非常的顺服，不超越。你要我做的事我要做，你不要我做的事我不做。他就会在环境中显明他是环境中的主，也是我们心中的主。一说新的，就把先前宣布的宣布为旧的，凡是旧的和老的都已过去，都已临近的灭亡。新约的时代，新约的子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恩惠，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女儿，是他圣神所生的，而且他的儿子和女儿都要领受他的神，都要充满他的神。新约的子民，圣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要荣耀他，成为正义的器皿。他做的样样都好，他不但使得我们在外在的规范上知道，也在我们内在的生命里启示光照，知道这个属灵的实际是真实的。得到富有很快，快很快，科来练非常快，顺服就快。可是认识这真道，完完全全体会它，却要好好在主前受教，对它有真实的体验认识，做一个成熟的人，成熟新约的仆役，蒙他的差遣，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不在乎表面吐不吐唾沫，摸一不摸，而在乎他是我们的主，他就是元首，他显示了，谁能知道王的心呢？这么没有把握，顺服，让他来显明他对我们的爱。他做的事样样都好，我们唱一首歌。他做的事样样都好 ，S96。S107。S107。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要事事感谢他。 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样样都好。我感谢你在我生命中一切的作为。主耶稣，你说的话样样都好，你行的事事事都好，只要你喜欢我就喜欢你，你向我说的话句句都好，你按照我怜悯的尺度，你尚没有向我启示的光亮，也是为我最大的好处。你按照个人性格的尺度，把恩宠丰丰富富的分发给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你给我们的样样都好，你给我的都是为我最大的好处，你给其他子女们的也是为他们众人最大的好处。我喜欢你的作为，我敬拜你的作为，我敬拜你的道路。主耶稣，你在这几天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圣神的光照，你以言语，以你圣神的活水洗净了我们的生命，洗净了我们的罪污。你要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好能跟你圆满的旨意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主耶稣爱你，我爱你的旨意，我渴慕你，我渴慕你圆满的旨意成形在我们中。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我们中。这五天你做的样样都好，你的每一句话都好，你的每一个作为都好，你让我认识要顺服，我要顺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你安排你的仆人们为我负责，让我学习的顺服，让我活在你的奥底上，那蒙恩的位置上，我要顺服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源头，我要跟你奥底上的众子民同居共处，降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主耶稣，求你降服这个教会，你的恩膏倾倒在这里，让着在这里的人都学会了顺服，都认识在你的富有中来顺服你，来认识你的能力，充满从高天来的德能，认识你的权柄，在你的爱内。主耶稣，你打开天闸，把你各式各样属神的福分、属神的祝福就倾倒在这个地方，倾倒在这里每一个你子女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都愿顺服，我们都要在你的奥地上吸取那极新鲜的富有，我们都是你的受负责，我们要在你的圣神内生活，在你的圣神内赞美你，在你的圣神内敬拜你，在你的圣神内兴高采烈地来到你的跟前，来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愿你的生量就在这里能够日益日日成长，进入成全中，使得我们都更像你。愿你圆满的旨意照亮这个地方，愿你的子女们都领受你满盈的恩惠，用生命来荣耀你，都用在生命中，在侍奉你的圣功中结长春的果实来光荣你。你在这几天所做的事样样都好，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Bye.
主做的真是样样都好，他做的每一件事样样都好，不论我们知道的或我们不知道的都好，一切的好是从天上而来的，从天上而来的好不是从地上自己发生的，是天上的爱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向我们显示他的慈爱，让我们深深惊艳到在他爱的怀抱中那一份美好。他做的事样样都好，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深深的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需要主耶稣，他把他的怀中唯一的圣子赐给我们做救主。在2000年前他的圣子主耶稣就来到我们中，是凡信主的人都不会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主耶稣他凭自己不做什么，他是蒙父差遣而来的亲使，那中途中的中途，那先知中的先知，那司祭中的司祭，那主中的主，王中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元首，一切都是为他而造的，也是因他而造的，也是因着他全能的话说而造的，这一切所有的也因着他的全能的话而托住，也要因着他的话轰然一声过去，从他口中所发的言语而永远长存。他就用这言语祝圣了我们，他就用他的言语在他的圣神内祝福我们，信他的人不会蒙羞，我们信他的每一句话，我们信了他，我们真的体会到他那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他就是主， 他在我们中做主为王，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美好的生命，丰富的恩惠，一切的荣耀是他做的，归于他。他爱我们，使得我们爱他，他就应许我们，他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是为了他的奥体而受父。我们感谢天主圣神，当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时，真理之神就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圣神在这里运行，圣神的活水光亮犹如水晶流到我们的心中。好多人悔改，有人心中深深的悔改，是圣神的工作，是圣神把天上阿爸父那真实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宠相通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在这奥体上，这圣神的滋养，就是在奥体上，这五天有好多圣神的富有、圣神的工作，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体会了，我们都经验了圣神所做的美好工作，一切荣耀归给他。我也代表从外地来的、来这边服务的主的仆人们，感谢赞美主，是他恩待我们能够奉职，若不是他，我们什么都不能。迎着他，好的都是他做的，我们也同时是一个恩宠的见证人跟恩宠的领受人，是他恩待我们。深深的感谢主恩待我们能够在这里奉职，在这感恩的心把这一个宠召有机会侍奉他，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也非常非常的谢谢在这里有爱主的仆人们、神父们，是神父白神父带着感动很早就邀请我，我忘记多早，好像是一年了有可能，或者是半年了，一年半年，可是这个感动是出于天主圣神的。我们也等了半年，等到主的时间，我看到在本地主的仆人们好多好多为爱主没有埋怨的，只有那种甜美的喜悦的声音在工作，不论是对我们的接待或为这个盛宴而做准备，这本地的仆人所做的事情深深的感动。我也是领受了这些招待，吃吃不完，喝喝不完。为了白神父在主内的邀请，以及接待，以及这些许多的仆人们对我们的照顾，非常的爱跟照顾，谢谢你们，在主内深深的谢谢你们，也感谢主，你们是为主而做的，愿主丰丰富富的赏报你们，也深深的从你们的生命中看到了一份投入，看到了一份爱，看到了一份碰触到主的富有的活起来的生命，那活力是这样的活，因为基督的奥体是活的，再也没有什么生命是比他活得更好的丰盛。从你们的生命中，从你们对主的爱、对主的投入，以及对主的真道这样的顺服、愿意接受，其实最大的好就是在奥体中的好，一个人的好、肢体的好远不如奥体的丰富，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投入，这奥体是这样的丰富。你们爱主的心，我也在主内深深的感动，也谢谢你们这么顺服，跟着唱，跟着安静时就安静，听就听，为你们的顺服，为你们对主的爱，我在主内也谢谢你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恩宠常以你、我们众人相携。我就把接下来时间归还给、交还给主办单位，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谢谢主。
我们真的很感谢天主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机会，是在一年以前，就是去年的五月份，我们神父修女聚会的时候，我跟苏老师谈起这个事情，他经过祈祷，然后就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天主预备的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这是他恩待我们这个地方，也恩待我们教区的一个标记。 他所做的样样都好，真的是样样都好。在这几次的学习当中，实在感谢天主，另外也非常的谢谢老师们。记得从苏老师在08年为我们神父修女聚会之后，10月份又为我们教区的教友们有一次聚会，在10月份的聚会的主题是认识圣神，领受神音，并且激发我们对神的一种渴慕。回去之后，很多的堂区都有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很活的见证，光头长头发了，非常有生命力，非常有说服力，天主的神就在我们中间。那么今年的五月份，四月底五月初，在新年公园一期是关于先知之恩，认识先知之恩，让我们更认识到我们该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的口舌流出泉水，让我们的口里边能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是因为里边有，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说话有多么要紧，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从这个口里边流出苦水又流出甜水，不可以。所以我们要节制保守我们的口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话语而传递基督的生命。在这一周，又在沈家门这个地方，天主恩待的地方，为我们摆设了一个盛宴，让我们认识副手以及怎么样运用这种副手，讲得非常详细，非常到位，也很深入，非常强调的是顺服主，顺服，从头至尾一直强调一个顺服两个字，就这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又是一辈子的工程，不是你听一下就会了，你听懂了，你听到了，你可能记住了，但生命当中碰到了不见得你就能顺服，因为那是一辈子的学习。有时候像曾康老师说，那个老我又要爬起来了，那个老我要爬起来了，所以这个顺服是一辈子的工程，是要好好学习的，是靠着天主的恩典来学习的。我们各位都非常清楚，我们这一次的学习是特意为族长们准备的，那么参加的对象要求是族长，纵然我们当中有人现在还没有担任族长这个职务，还没有在这个角色当中，但至少我们听这个课愿意做族长。第一课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带着愿意的心参加这个学习，你愿意做族长参加这个学习，如果你不愿意，学了又有什么用呢？你们愿意做族长吗？愿意吗？选不选你们做族长是你们堂区主任的事情，愿不愿意是我们的问题，至少我们愿意服侍主，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活完全的服侍他，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选不选你做族长那是你们堂区主任的事情。所以老师在这一方面讲得非常的多，选了你，你就站在你那富有的位置上，站在你该站的位置上。记得李嘉欣老师说，他就站在他的弹琴的位置上，天主的油就降下来了，非常的丰富，高烧也退了。你就站在你的位置上。苏月平老师说，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时间都到了，我的加薪呢，可是他把一切交给主，他就站在他的位置上，然后一切都很顺利。有时候我们真的缺乏仰望基督， 我们看的问题看事情看的太多了，这个问题啊事情啊把我们的心都给缠住了裹住了动不了了。所以既然我们在这儿参加了这样的学习，我们也有这样愿意的心，我们就在位子上接受天主的富有，给你什么位子就在那个位子上接受富有。我们也要求参加的族长们或者是准族长们，你们一定要重视读经祈祷。我记得苏老师的书里边有一句话，他说没有读经祈祷就没有灵修，没有读经祈祷就没有灵修。组员们都要读经祈祷，其他的教友都要读经祈祷，甚至于包括宗教干部他们也读圣经。我们族长们假如不读圣经，那实在过不去，实在过不去。我在上海碰到过一个宗教干部，他把圣经读了三遍了，他为了工作的缘故读圣经三遍了。我们族长们，当然神父也是族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族长，所以我们必须读经祈祷，特别是用时间祈祷，要常常用。天主给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大的恩典，说我们不用就浪费了。有时候会听教友问，偶尔的会问一下教友说，哎，有没有时间祈祷了？就他说偶然做做，啊，偶然做做，这个不行的。我们是族长们，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角色。我们愿意奉献给主，愿意做他的事情，并且作为族长们要尽力的在各方面都要树立好的榜样，光荣天父。在各方面，纵然我们有人性各种各样的困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软弱，但至少我们要尽力的在各方面树立榜样，实在需要。因为天主给我们这个恩典，把我们竖起来，就是要让我们做一个带头的绵羊，带头的绵羊。所以读经祈祷千万千万要重视，不敢忽略。纵然老师说他不是很强调要规定时间，或者说一些法律上的规定，可是我的体会是天主是爱，他除了爱之外他也给我们天主世界，他也有法律的规定。纵然他的爱是那么的深，他超越法律，可是他还有一个天主世界在啊。你要守忏灵主日啊，你要孝敬父母啊，你不可杀人啊，等等也有啊。所以我们作为族长们就要求族长们每天最少读经祈祷，特别是神人祈祷，最少最少要把握住，最少最少低的已经不能再低了，最少要半个小时，这就是好像是法律的一个底线，一个底线了。你低过这个底线了就不好说了，让天主来做主了，我不能说什么。因为他把我们在放在这个位置上，就给我们有使命有要求，最好最好我们读经一个小时，最好是这样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求天主赐给我们顺服的灵。我们很多的人都有体会，我也有体会，很多时候我们都活一个山羊的生命，没有活那绵羊的生命。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出，从我们的话语，从我们的行动，从我们迟钝的反应，都看得出我们那山羊的生命。所以要求天主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帮助我们活那绵羊的生命。那么关于在祈祷当中，就是我们教育的回应，你说绝对的不能回应， 说完全的没有一点声音，包括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之名，大家都不回答了，那有点尴尬了，对不对？也不正常了，是绝对的不能回答，也不能这样说。可是你就回答，大声的回答，以至于干扰了祈祷，那也不好，那也不好。其实关键在乎的是心神的回应。以前我在神家门讲过，应该回应，强调的是心神的回应。你如果要出声音，就说出声音，不干扰带领，不干扰那个氛围。可是人有一个习惯，你说可以了，有时候就开始还慢慢低下来了，后来又一段时间慢慢又高起来了。其实有时候就干扰了带领，也干扰了那个氛围。但这种回应可能为一些刚刚来的人，不知道的人，是一种刺激，是一种触动他知道，哦，应该回应。通过这个回应让他知道，哎，应该回应。有的人他真一点都不懂，昨天下午看，一般他就坐在那转开看去，就是看别人，他进来也比较晚，他就一点都不懂。那如果说在祈祷当中也有这样的人进来了，我们别人的投入和回应，哎，为他是一个带领。可是我们的回应如果说声音大过了这一个带领的人，就是台上带领的人，或者我们的回应干扰了其他的，我想就不好了。当然非常强调的是心神的回应。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规定我们在祈祷当中就是不出声了，你就心神回应，让天主的神来工作。当然结束的时候回答阿们，这个是我相信天主也会工作的。我们也不会说，哦，因为神父说了，然后我们大家都一直都不说话了，都闭着嘴巴，甚至有时候呢因着闭着嘴巴而打瞌睡了那不叫在圣神里安息啊，那叫没有投入。就是在我的经验当中，有时候这样的回应确实能够提醒人，提醒旁边的人该投入。我们一开始都不懂，甚至于人家上面在做祈祷，我们好像有时候思想分心了，分到别的地方去了，哎，旁边的人一回到阿门，马上就心神就回过来了，也有这样的现象。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强调的是心神的回应。那么祈祷中间的这一种声音，我们就把它消失了，让它消失。天主的神带领我们。还有这两次参加通道会聚会的人，包括我们这里大多数是组长，那么你们回去以后，堂区主任会安排你们带领，不管带领或者不带领，可是我们这些人要参加通道会的聚会，这种属神性的聚会，读经祈祷见证团契都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关于副手，我们这几天讲的非常的多，也很详细，我相信你们不会很草率的去给人副手了。纵然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或者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堂区有几位他不参加同道会的聚会，他就在外边给人副手，有时候拉别人来副手，人家都不要他副手，那也有这样的人。或者呢我们自己会说，哦，我感动要给他副手。那我相信在这一方面，那老师强调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多。原则上我们同道会的聚会是可以彼此副手，也应该彼此操练学习，在主前的学习。那么至于对外边的人，至于怎么样具体的详细的操作，我想由每一个堂区的主任来安排自己堂区的事情。还有我们同道会聚会的时候， 不单单是唱唱歌，做做舌音，然后说一下一个礼拜发生了几件奇迹，不单单是这一个，还要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教导。我想这几天不是因为教导我们不会认识那么多，因着教导我们会认识的更多，我们会成长的更快，成长的更好。所以这个教导由谁来担任呢？当然每个堂区有自己的安排，可是这一块内容是需要重视的，是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够不教导就单单的做舌音，然后祈祷好聚会好就结束，那这个也不好。那当然也可以是一次教导一次聚会，也可以是这样子的，或者一个月一次教导，或者隔一个礼拜一次教导都可以，这个每个堂区自己安排。但是教导这一块内容是要重视的，是应该教导，通过教导我们才能够学习的更多。特别是同道会当中会发生一些临时的会发生一些问题，我们也需要有及时的处理。那么关于同道会在这几个方面的要求，我相信作为组长们都听见了，也都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没有？好像听清楚的人不多。你们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哦，听见的人好多。大哥，我这人可能不大会表达，表达的不够清楚，所以我现在把它简单的就是列一下。第一个就是站在你该站的位置上，在那位置上接受天主的赋油。给你是组长你就做组长，给你是组员你就做组员，站在你的位置上你是赋油。第二个，作为我们这些人一定要读经祈祷，一定要，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就不行。第三个，是我们在这种聚会祈祷的时候我们回应是应该有的，可是要强调心神的回应，我们的言语回应说话的回应现在有限制了，就是说在中间我们就不回应了，特别是在做驱逐祈祷的时候，说这个骄傲的灵虚伪的灵，然后我们都在，有的人都打阿门，有的人打那个出去，有的人打驱逐，有点乱糟糟的感觉，这个非常的不好，因为那已经乱掉了，所以现在就是这样限制。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参加了这样的培训，我们回去以后要参加类似的同道会的一个聚会，那么为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得更好，在同道会的聚会当中也需要重视教导，那这个每个堂区会有自己的安排。关于学习了副手之后，因为副手是一个基础性的内容，应该有，可是也需要慎重，也需要慎重。所以在这方面学习了那么多，那么具体的操作由每个堂区主任来自己在这样再根据堂区的情况去做安排。我有时候在想，我说我们鼓励学生们好好读书，给孩子讲了很多的读书的道理，因为孩子是小学生嘛，他贪玩，他就是贪玩，所以你不得不给他规定说这个作业抄三遍啊，这个写五遍啊，慢慢的他大了，然后就不用说了，他自己会做作业了，是不是？我们可能还不够大，所以暂时还需要一些规定，然后是帮助我们活在圣神的富有里。神父并不是要限制各位，教区也不是要限制任何人，而是帮助我们在圣神内活得更好，活得更喜乐，活得更自由。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我们的副主教，没有，那好，副主教不讲了，那我们就一个呢是感谢天主， 再一次的谢谢各位老师。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享用午餐，也为老师们祈祷。